的时间人将我们这小小的学堂啊分别为圣啊，使我们能够啊更多的接近你啊，更多的敬拜你啊，也更加甘心乐意的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啊认识你、爱慕你、遵循你的旨意啊，行使你的与盟的章程。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的，好，今天我们请大家翻到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说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和大家一同分享妥拉，妥拉也就是上帝的律法书能够从律法书讲起能够从创世纪讲起这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和恩典因为大多数人从马太福音了大多数人从约翰福音了或者从罗马书讲起但是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为什么我们大家分享到为什么要从创世纪开始因为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向门徒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就从这个律法书先知和诗篇的话讲起所以从这个启示的历程来看我们从律法书讲起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那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这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一个设立根基设立一个稳固的根基的问题否则的话就像我们今日教会中所盛行的你信什么我信耶稣信耶稣干什么升天堂升天堂还没有升天堂又干什么那就传福音所以说我们虽然我们简称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这些都是像这个佛教在中国传播一样就是方便法门既不会读佛经也不学习佛教的道理甚至也不参加佛教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修炼只是念个阿弥陀佛然后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知所以这种佛教呢在中国都大行其事在中国可以说是扎根了但是我们说是扎根了还是变形了变态了扭曲了还是从其根本上丧失了佛教本身作为一个哲学人生体系的深厚性厚重性和正统性所以我们用佛教在中国的扎根这种民间宗教化来使我们理解基督教不知不觉为什么没有福音本是上帝的大为什么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使愚人有智慧为什么我们没有来自上帝的那种神圣智慧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所给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社会那是整个中国整个文化带来的那种天翻地覆新天新地的那种转化那种改变绝对不是上帝有问题绝对不是耶稣基督有问题绝对不是圣灵有问题绝对也不是神的道有问题绝对是我们对于上帝以及对于上帝的道的认识是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唯愿耶稣基督像当初犹太教会传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唯愿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使我们重新归回圣经访问古道何为大公教会的正传何为正义解经使我们也确确实实能够在我们的时代处境中能够通达事物更求圣灵来赐给我们印证把神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已经讲到了七科上帝创造天地那七科上帝创造天地 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所以我们看到啊，圣经的啊第一卷啊第一章啊第一节啊，不是一个问题啊，就像苏东坡写诗一样，明月几时有啊，把酒问青天啊，一切的诗人啊，一切的哲学家，一切的宗教家啊，他都要提出个问题啊，但是当上帝啊漠视啊摩西的时候啊，却是一种啊宣告性的啊，而且是一种非常恢宏啊非常庄严的宣告啊。为什么会非常恢宏非常庄严的起初，那我们知道这项时间啊，上帝创造天地，天啊代表空间，地代表物质元素啊，代表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历史啊，无非就包括两个层面啊，一个层面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本身啊，是自在啊今在自在自由拥有的上帝，而这个自由拥有的上帝啊，开创了世界历史啊，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宇宙万有。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信经告白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啊，也是啊这样庄严的告白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在尼西亚信经中甚至加上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任性上帝啊，任性上帝是全能的父啊，任性上帝是天地万有的创造者，也就是海德堡教的问答所解释的啊，圣父上帝与创造的教义，那实在是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真理、基督教启示的根本啊。今天我们对于圣父上帝与上帝的创造啊，我们中国人不关心啊，我们不思考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传递中啊，我们最喜欢传递的啊，就是信耶稣升天堂啊。其实在使徒信经中告白的不是信耶稣，而是告白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方面我们不再细细讲啊，为什么不说我信我主，为什么不说我信基督，为什么不说我信耶稣，而是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教之所以有力量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微的、非常崇高的啊、非常整全的啊、博大精深的真理的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体系啊，我们在儒教儒学面前，我们在佛教佛学面前，我们在道教道学面前啊，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啊，各种各样的主义啊，甚至是法轮功面前啊，东方闪电面前啊，这些异端邪说面前，我们都是不谈什么一起啊，因为本身我们所领受的信仰就是支离破碎，我们从来没有领受一个有机的、整全的、一以贯之的、活泼的、纯正话语的什么哎规模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简单的讲到以上的分享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讲到这个时间，讲到这个空间，讲到时空中的地所代表的物质要素啊，那就是说就存有存在，就这个世上我们所经历的存有存在的一切而言，那分两大层面，一个是造物主自由拥有的上帝，一个是上帝所造的物。那么我们不是造物主，那我们不是上帝，所以在宗教信仰上就看到，或者是我们不信上帝，或者是我们把上帝变成受造物，或者是我们把受造物变成上帝。所以说人的信仰、人的主义啊、人的思想啊，都脱离不开这基本的范畴。所以在啊律法书创世纪一章啊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啊，单刀直入啊，清清楚楚啊，庄严的啊，严肃的啊，向我们宣告 起初是上帝创造天地，说上帝是有主权的，而上帝是有次序的，上帝是有大能的，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阿拉伯，他是欧米伽。所以围绕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和默想此处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再一一的更多的展开。但是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时候的地就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空虚是指没有任何形式没有任何样式混沌就是模模糊糊，把空虚混沌加在一起就是没有形式没有样式没有形状。所以我们看到就仿佛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上帝创造天地，但是当初那个地的形状就像是一团模模糊糊的原材料还不成型，还没有样子还不是一种产品就像我们见到模模糊糊的很多很多的石油，但是这个石油还没有造成化肥这个石油还没有加工成其他的精细的产品变成具体的有形有体的，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这样的非常具体的产品。然后我们看到不光地是空虚混沌，而且也渊面黑暗渊面黑暗，当然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怕的就是两种一个是空虚混沌摸不着北了这个方面我们就怕的是渊面黑暗然后代表成暗夜中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小孩子那一开始就怕关上灯他无法入睡很多胆小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灯他就不能入睡因为黑暗就给人带来一种恐怖给人带来一种不确定感但是为何当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就是指没有形式没有样式还没有细分还没有分化，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从空虚混沌从渊面黑暗从模模糊糊走向成型，走向成样走向成为有形有体的产品。然后我们看到底下又讲到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然这个地方从希伯来文原文这个灵如也可以翻成风所以这讲的上帝 Elohim 也可以从词义上来讲也可以翻成强大所以有的中文译本就翻成强风运行在水面上但是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不能够仅仅根据语义词句的，那我们所谓的易经解经就是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的圣经是一以贯之的不会前后矛盾的所以有何模糊之处，我们应当对照比较显明的，对照比较显明的仍然不能够详加解释的，那么我们也不要纠根问题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要那个我们的理性也应当受上帝圣言的约束比如说有的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创造天地前上帝做什么去了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学习律法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学习律法？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不是满足我们无穷无尽的好气息，所以在申命记29章29节神就讲，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 啊，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啊，也就是这些律法上的话，啊，为要让我们认识上帝，啊，为要让我们殷勤遵守，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蒙福。所以在律法书上也明确的训我们，明确的教训我们，关于上帝，关于上帝的事，有的是隐秘的，那我们就不可通过理性的臆测，通过占卜，通过算命，啊，通过交鬼，啊，通过各种巫婆神看，啊，不管是迷信的方式，还是理性的方式，啊，我们不可以放纵，啊，我们在问题上的啊看守，我们的问题本身也应当受上帝的旨意的约束。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律法书的时候，那关键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到底我们在律法书中，我们要认识，就像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第三问所强调的，圣经主要教训什么？圣经主要教训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圣经教训我们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第二个，上帝到底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和本分。所以在著名的智慧的君王所罗门在写传道书晚年，他写一个哲学的深奥的见证。但是他这个哲学的深奥的见证啊，不管他是怎么在人生的智慧的迷宫中转来转去啊，但是最后在圣灵的莫测光照下，他赐给大家一个金钥匙啊。这个金钥匙是什么呢？啊，就是在传道书十二章的最后就讲到说，总理就是要敬畏上帝啊，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比什么审问。所以我们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喜乐啊，不可放纵我们的理性啊，不可放纵我们的情欲啊，不可放纵我们的意志，倒要把我们的理性意志情感乃至我们的全人都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真理之下。但是这无论如何，我们从啊圣经平行的经文讲到上帝的灵啊，主的灵啊，最起码我们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解释啊，或者说是主的力量，或者说是主的能量。但是我们更加倾向于啊是上帝的圣灵本身啊，是耶稣基督的圣灵本身。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啊，从新约解经的角度来看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圣父上帝与世界的创造。那上帝怎么创造天地呢？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了万有，他的话就是道，那就万有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的，当然也是借着圣灵什么创造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创造之功的时候，我们首先把创造之功更多的归于圣父上帝与世界的创造。但是圣父上帝与世界的创造，我们也不排除圣子之功啊，也不排除圣灵什么之功啊。但是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于圣父圣子圣灵啊，我们对于他们的位格啊，对于他们各自的工作，那我们可以达成一定的认识。因为圣经有启示，上帝也赐给我们理性啊，圣灵也光照我们的理性，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当知道啊。但是又有一个啊，是我们不得不谦卑的事，按照我们当知道的啊，我们仍然是什么哎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方面大家在知啊与不知之间啊，保持一个谦卑啊，保持一个中道啊，保持一个平衡。我知道我不知道，哎，这就是一个很深刻的知道。说真正的知道啊，不是全知道啊，而是知道自己知道啊，也知道自己啊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讲到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以及第三节讲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我希望这些经文呢、大家都能够自然而然的存记在心，反复默想，你坐着，起来，躺卧，都可以默想，都可以读念，都可以分享，都可以歌唱，这样我们就把神的话语啊藏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的工作，也是这些话语，能够经过圣灵的光照，使得六缸的水呀、能够变成美酒，成为我们灵魂的滋润，成为我们患难时的安慰，成为我们面对挑战时的指南和鼓励。但是讲到创世纪第二节的时候，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从这个第一节我们看到整个存有和存在分成造物主和受造物，不要混淆二者之间，不可混淆的本体上的不同和界限。但是同时也不要把二者之间像那种二元论一样截然对立，上帝也是无所不在，住在万有之中，同时万有又不是上帝，同时上帝住在万有之中，又不混淆上帝的存有本身，上帝仍然是上帝，人仍然是人，造物主仍然是造物主，受造物仍然是受造物，保持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这种本体上的界限，不可混淆，不可混乱，但是同时又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在系统神学上我们称之为超验性和内在性，什么叫超验性呢？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不是受造物，上帝也不与受造物混杂在一起。但是内在性是指什么呢？上帝又在世间，圣经上或者神学上讲，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耶稣基督也应许说，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既要强调上帝的超验性，也同时强调上帝的内在性。这个理性主义太多的强调上帝的内在性，神秘主义太多的强调上帝的超验性，不可说，不可知，不可触，不可见。但是纯正的正统的神学就在这种超验性和内在性之间保持平衡，就在这种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保持平衡。当大家讲到第二个经文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讲到任何事物的时候，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维的方法，我们怎么观察，怎么解释。在神学历史上称之为四因说。什么叫四因说呢？就是说你可以从四大角度，四大原理，或者说四大原因来解释一个事物。比如说房子，当我们讲到房子的时候，这个四大原因就是：第一是质料因，质料因就是就房子而言，到底它是有什么材料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其实是来自于空虚混沌，渊面什么黑暗，在这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中，上帝用这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材料，然后造成了光，造成了暗，造成了天地什么万有。所以这是质料。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中国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什么之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前有什么材料，眼前有什么条件，这是重要的。第二点叫形式因。什么叫形式因呢？那个砖头、瓦块、木头、水泥，那是质料或者是材料因。但是 我们想造个洋房，想造个小别墅，想造个二层楼，想造个地下室，你造房子你总有个样式，这个样式就叫形式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精工精神，当我们讲的精益求精，那你造个手表，那手表肯定不是大车，手表肯定不是房子，那手表肯定有手表的什么样式。但是这个手表可以是电子表啊，可以是铁的啊，可以是特殊材料的，也可以是金子的，也可以是金刚石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手表一看啊，大家都知道啊，它就是手表的样子，那它就是手表。所以这个样子本身也就是称之为形式音。第三大原因就叫做动力音。那动力音就是这个材料怎么能够组合成这个形式，这些砖瓦木材怎么能够成为建造成一个房子，谁来动手，那个动力何在。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动力因啊，比如说建筑房子的动力因，那就是建筑师啊，啊建筑工人啊，啊总是要有人来做事啊，啊创造天地也是上帝来创造天地啊，这样讲的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然后第四个原因或者第四个要素，第四个角度就是目的因。目的因是什么意思呢？哎，你造这个房子干什么啊？哎，我造这个房子是为了房地产啊，我造这个房子是为了盖个医院啊，我造这个房子是为了安置人啊，我造这个房子是造个新房啊，夫妻两个要啊有个小安乐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我们分析事物的成因，事物到底有哪些因素，有哪些原因得以出现得以成型的，你就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啊，首先是资料因材料啊，其次是形式因有一定的样式蓝图啊，第三个就是动力因，到底是由谁来做谁来执行啊，第四个方面是目的因啊，到底啊为了什么啊，到底我整个这个产品造的这个东西啊发挥什么功用。所以这四个原因四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这四因说的角度来分析。所以我们看到知了因啊，看到地是空虚混沌，地啊本身就是材料。那我们知道很多工业原料啊都是由土地啊，都是由矿产啊。啊，不管是农业和工业都离不开土地。啊，同时弟兄姊妹，大家也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都提到，起初神创造天，还有什么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所以在圣经最早的律法书，在律法书最早的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反复出现的两个字，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大地。那上帝当然是啊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啊，大地就是指我们的土地。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神学之所以是假大空伪光正，这是真正啊，解决个人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是一筹什么莫展啊，就是因为第一，我们对上帝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只是信耶稣了，哎，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吧，耶稣能够医治你的疾病，但是我们并不晓得太初有道了，道就是上帝啊，这道与上帝同在啊，万有是见到他造的生命在哪里的，我们对于上帝本身的那种终极性，那种本源性、本体性、企图性，我们缺乏那种形而上的啊，为求真理而求真理，为求认识上帝而上帝的那种求真精神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我们每个人必须认识会点，我一定要认识上帝，我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就像这个耶稣本身所讲解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赐下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种对于上帝、对耶稣基督本身的认识本身，就是永生的经历。这也是当初哈佛大学的那种校训。所以我们看到希腊哲学，我们看到希伯来精神，我们看到西方的基督教，尤其是在改革中神学中，这种精益求精，啊，为求真理而求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说真理，真理，真理，真理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在圣经的启示中处于何等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啊真正认识上帝啊，圣经上讲到啊，不是让我们哎呀辩论有没有上帝，而是直接的宣告基督就是上帝创造天地啊，就有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在创世纪啊第一章啊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几乎每一节经文啊啊都出现上帝这个词。所以说圣经确确实实向我们显明，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很多肤浅的神学家所概括的，以基督为中心了，以救赎为中心了，以福音为中心了，而是非常简朴的啊，这个圣日公式教会几千年来都承认的，以上帝为中心啊，神本主义的啊，你不要以一个位格为中心，也不要以神为中心啊，也不要以人的得救为中心啊，只有上帝啊，是万有百利的，依靠他，归依他。所以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个神本主义，牢牢抓住以上帝为中心，这样我们才能够一以贯之啊，明白整个圣经显明的上帝是阿拉伯，是欧米伽，他是主，他是主，从创造到世界历史的成全。然后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土地啊，就是大地啊，就是包括这个地球本身，包括我们的环境本身。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摩西五经就是围绕着上帝要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然后在新约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仅仅局限在迦南地。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上帝既不爱惜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都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有的福音派都称之为啊，我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或者耶稣基督讲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就看到现在有多少基督徒这样祷告，有多少基督徒这样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生命中，行在我的家庭中啊，行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啊，行在我的仇敌身上啊，因为地和地上所有的啊，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丧失了土地的概念，丧失了大地的概念啊，丧失了得地为业的概念，我们也就丧失了对生活的本真的认识。大多数人生活的是白日做梦啊，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之中啊，生活在一个虚拟的啊虚幻的世界之中。他对于上帝，对于上帝赐给我们的世界和土地啊，对于我们在上帝之下在这个世界上当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没有基本的概念，没有基本的意识，没有基本的追求，当然也不可能尽基本的责任。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我们所信的上帝和土地脱离的关系，和大地脱离的关系，和我们此时此刻的人，和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工作脱离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就是把上帝架空了吗？那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到底是不在时间之中的啊，不在空间之中的啊，这个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呢？那我们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就搞的是玄之什么丢玄了。那圣经不是这样的玄学的，那圣经中明确的向我们起初是创造天地啊，而且地是空气混沌，原面黑暗，上帝要做工啊，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不停留在空虚混沌上，上帝不停留在圆面黑暗上，而是从这些材料出发进行创造。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地是空虚混沌啊，没有形式啊，没有样子啊，是旷野，是沙漠啊，是荒原啊，不适合人居住。所以上帝要有光啊，上帝把天空和土地分开了，上帝创造花草树木，上帝创造日月星辰，上帝创造飞鸟走兽，把这一切都创造整齐了，最后上帝才创造人。那说明两个方面，第一，那没有这些东西人活不下去，第二，上帝创造了这一切让人来管理啊。当然我们可以引申一些，当我们管理治理的时候，我们也享有上帝创造赐给的一切，也就是说，哎，我们在工作中享乐，这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福分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创世纪啊第二章这些经文中啊，我们就是显明上帝为中心，上帝为核啊。然后我们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个土地非常重要。当我们讲到不管我们面临的土地如何的荒芜，如何的凄凉，如何的没有样式，如何的没有形状，不要怕，危机就是转机啊，工作就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面对空虚混沌，面对圆面黑暗，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灵就好像捆绑啊，就好像苍鹰啊，它这个翱翔在水面上啊，这个水面啊，这个一切就像是一个小鹰啊，就像是个鸟的蛋啊，然后被苍鹰孵化啊，就像小鸟被苍鹰引导啊，教导啊，然后飞翔。说弟兄姊妹，上帝不仅仅是创造天地，上帝没有让地停留在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的地，而是上帝的灵来照管，上帝的灵来保守啊，他用他大能的膀臂托住万有啊。如果上帝创造天地，如果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一旦上帝的膀臂不再托管万有，那么整个万有就归于什么虚无，沙大崩溃啊，归于无有。因为万有的本质也是虚空，也是无。所以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保罗讲，说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那上帝不是从任何材料中创造的世界，而是上帝也创造了材料，或者上帝创造了原初物质，或者上帝创造了原初的世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继续的加工，继续的保守，继续的创造啊，按部就班啊，顺序渐进啊，直到第二章的啊第一节总结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上帝是善始善终的啊。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信上帝，不管是我们参加耶路撒冷的学堂，还是上帝呼召你从事一定的工作，你要有起初，你要有一个完全，你要中间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信靠上帝，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格就格位，格尽其职，格得其所，你要对上帝有交代，你要对你的良心有交代，你要对那呼召你工作的人，同事啊，老板啊，甚至儿女啊，周围的人都要有交代，你要对伊甸园有交代，你要对天空的鸟有交代啊，你要对空气有交代，你要对空虚混沌圆面黑暗有交代。面对这个荒原啊，面对这个材料，你有没有发挥你创造的大能？有没有发挥你的理性？有没有发挥你的想象力啊？就效法上帝，参与上帝的圣功啊，使这个圆面黑暗啊，空虚混沌能够耀入光啊，就为了光 啊，能够有花草树木，能够有这个日月星辰，能够有飞鸟走兽，这才是人当有的以荣耀尊贵被冠冕。上帝不是一个被动的啊，人也不要那么被动啊，上帝是啊，要有光就有的光啊，是创造性的，人也不要在那里怨天尤人啊，被动挨打啊，就像一个苦瓜一样啊，就像一个香槟嫂一样啊，到处诉说自己的冤屈啊，始终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啊，但是从来没有当家做主，从来没有那种上帝之下啊，万物之上，顶天立地，男子汉大丈夫啊，做女子的啊，箴言第31章讲到，才德的女子有谁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所以说，我们不管是男人要做男强人，女人要做女强人啊，以色列没有一个啊，以色列支派没有一个软弱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经历，我们都要认识上帝，敬畏上帝，信靠耶稣啊，效法耶稣，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样我就啊给大家讲到啊今天的一些啊教训啊，和大家一同来总结啊，希望我们能够反复思考啊，应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既然是律法书啊，上帝的律法全备啊，上帝的律法一解开发出亮光，就是我们这些愚顽的人通达往上帝所命定的道路直奔。所以说我们信主要有信心啊，但是信心不是为了信心啊，信心是为了行动，要付出行动啊，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5章17节，耶稣说，约翰福音5章17节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你就看到其中上帝创造天地，上帝一出现创造地是空气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的灵一出现运行。然后第三个地方，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哎，上帝通过说话来进行创造之功。所以耶稣就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有做工。我们中国人讨厌工作，我们中国人认为新耶稣升天了，我就不工作了啊，我就不受苦了，我就不需要有老板了，我就不需要有工作任务了，我就不需要向别人交账了，新耶稣升天堂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大头娃娃的信仰啊，这是婴孩吃奶的信仰啊，这是民间宗教的信仰啊，这不是圣经中启示的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挑战啊。第一个方面的挑战，我们要认识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秩序。起初时间是有秩序的，昨天今天明天，时间有秩序，整个宇宙天地，天是天，地是地，天在上地在下啊，虽然我们从这个整个宇宙来讲啊，不晓得谁在上谁在下啊，是转圈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还是一个天上地下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啊，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所以就像我们刚才重复的，我们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啊，有一节著名的经文就说，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你看基督徒得了自由不是不要规矩的，不要次序的，那中国人讲的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啊，天马行空啊，独来独往啊，任我行啊，逍遥游啊，骑腰缠10万贯，骑鹤下扬州啊，老子天下第一啊，谁管得着啊，这才叫人上人，这才叫自由人，这些都是狂想幻想，根本啊不合乎神的旨意啊，这是这个生活在神话的世界啊，童话的世界，玄幻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之中。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教的信仰尤其是我们学习神的律法书，让我们回到以上帝为本。 让我们回到时间之中，让我们回到空间之中，让我们看看上帝到底摆在我们面前有什么材料啊。空虚混沌圆面黑暗，这些挑战都是材料啊，都是机会啊。别人看问题，我们要把它看成是机会啊。别人把它看成是负担，我们要把它看成是责任啊。别人把它看成是包袱，我们要把它看成使命啊。关键是我们的角度要改变啊。所以说我向大家提出第一个挑战，第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秩序，而且要自觉的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在上帝所造的次序中，自然界有自然界的秩序社会有社会的秩序，道德有道德的秩序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这是基本的常识和智慧的。这个方面我们要效法上帝的创造之功。我弟兄姊妹，圣经说人算什么你定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上帝定顾念我们。上帝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有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的观念。弟兄姊妹，人的荣耀和尊贵在哪里不是说你是爷爷怎么样，奶奶怎么样，爸爸怎么样，姐姐怎么样，丈夫怎么样太太怎么样，儿子怎么样，你不要管别人。关键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认识的人的尊贵啊，就在于我们要有责任感要有使命感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像在哥林多书信里边保罗讲的一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神仙半仙成佛成仙，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爱主爱人的人这就不简单第三个，咱弟兄姊妹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我们知道近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别人看起来是沙子，那你就可以在里边造电脑芯片。所以我们看起来过去一些没有用的土地我们到以色列旅游沙漠，那巴勒斯坦人不要的土地都给犹太人了，但是犹太人他发明这个滴灌的技术，那就是在沙漠把沙漠变成绿洲，把沙漠变成花园。这个人的想象力，人的创造力乃是最大的财富。弟兄姊妹，你没有创造力，你没有想象力，有好材料也被我们糟蹋了。有创造力，有想象力，我们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就是能够使空虚混沌圆面黑暗要有光，那就有了光。但是要有光，我们要得见光，我们要有光的概念，我们要有光的意象啊，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各位弟兄姊妹，我就鼓励每个弟兄姊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充分的运用你的理性，充分的运用你的想象力，在上帝所赐予你的哪怕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也不要光抱怨，光消极，光被动，而是说主啊，你让我在这个环境中，你让我面对这样的工作，让我面对这样的挑战，求你的灵运行在生命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的心中，使我能够得见你为我所预备的工作，使我能够在工作中享受你荣耀。这是个方面。当我们讲到目的因、资料因、行动因、动因，最后落实到有人动了点东西没事。最后落实到这个目的因，和上帝创造世界有没有目的？落实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很多人之所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很多人之所以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就是因为人生没有目的，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方向，人生没有使命感，人生没有责任感，人生没有出路，拔剑四顾心茫然不知道要砍谁，最终想砍自己，把自己自杀了。 所以说上帝创造是有目的啊。这方面我简单的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上帝手中的作品，这个世界就是上帝展现他的荣耀，上帝就是最有智慧的设计者。然后这个受造万物都在彰显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展现上帝的荣耀。第二，上帝不仅要荣耀他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三书六十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上帝不仅彰显他的荣耀，上帝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欢喜快乐啊。这个方面我们再看一节印证的经文，在在这个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我给大家讲。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使徒约翰说，我们将这信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干巴巴的荣耀上帝，我们是在喜乐中荣耀上帝啊。所以说喜乐的心呢是良药，求主用喜乐的油膏抹我们，求主使我们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在他面前得享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得永远的福乐啊。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希望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认识上帝，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生命，而且得的是丰盛的生命，在他右手中有满足的喜乐啊，在他面前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说荣耀上帝和我们的喜乐有直接的关系，唯愿我们最大程度的荣耀上帝，也最大程度的得享满足和喜乐。当上帝的子民最大程度的以上帝为乐的时候，上帝本身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荣耀。我们今天的讲到就这里啊，然后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有些交通。好，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自己要祝福你自己的圣言，你自己要借着你的圣言，更借着你自己大能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在我们的中心，来开启我们，来装备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享丰盛的生命。主，求你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圣诞都给你，也求你不断的带领我们进入主的计划和命定，使我们能够今生今世荣耀你，以你为乐，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一生一世见证你，传扬你，享受你。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